应对虾主管，搞定硬客户，请听谈判大叔陈侯勋收服冠老板的二十堂谈判课。
大家好，我是谈判大叔。这堂课我们来聊聊，老板为什么总是朝令夕改？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实务上，朝令夕改可以是个很高明的试错过程，但也可能只是老板躁郁的一种病症。两者的差异在于老板是否有明确的试错原则可以依循。如果老板的朝令夕改是躁郁的征兆，你就得要有对策，才不会让老板的情绪妨碍你的工作，甚至伤害到你的职场规划。上一堂课我介绍了降心房四步骤这个技巧，并教你用它来治疗老板的躁郁。而今天我要教你治疗老板躁郁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以焦虑换焦虑。大多数我认识的老板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怀抱着要当英明老板的期待，但在创业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之后，让他们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老板和员工是两种拥有不同寿命长度的生物。不过我要先说明，这里说的寿命不是指一个人能活多久，而是指这个职涯能活多长。根据我的观察，大约有 95% 的老板活不过两年，因为多数的创业公司撑不到两年，即使超过两年都要用尽全力才能不被市场淘汰。而且不只是新创公司，在这个多变的年代，如果应变能力不够的话，连老牌公司都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突然破产。而员工至少有 95% 以上的几率会活超过20年，因为多数人一生中花在职场上的时间多半超过20年。一个职涯只能活两年，一个职涯可以活20年。寿命的长短差别注定着老板和员工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节奏。因此，对于时间长短、快慢、是否等待、是否改变等等这些问题，老板和员工永远不会有相同的答案。老板期待的快，永远比员工的快还要更快。员工理解的慢，永远比老板的慢还要更慢。所以在员工心里，老板常常躁郁；而在老板心里，员工常常偷懒。为什么老板老是朝令夕改呢？因为老板只有两年寿命的急迫感，让他度日如年。生死存亡的压力让他急切地想看到成果，而早上下的命令虽然发布还不到一天，但在老板的躁郁感受下会觉得已经过了好几天。一开始他其实只是想微调得更好，但调着调着要求就改了一大半，这一切都是因为老板的焦虑在背后作祟。如果你对人性有深刻的体会，你会发现焦虑是人类情绪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占据你思绪的总是最焦虑的事，而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去驱散心中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近代行销学的主要手法之一，是先创造你的心理焦虑，再连接商品去安抚你的焦虑。因为这样最能有效促使你采取购买行动。仔细观察，创造焦虑的广告金句随处可见。例如，以前我不会注意头皮屑，一直到我认识了海伦·千杜斯。或是，女孩从来不觉得自己眼睛小，直到遇到了瞳孔放大片。社群平台和电玩公司其实都在研究如何让你更焦虑，如何让你不完全满足，以提升使用者对平台的粘着度。简单来说，创造焦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上瘾。当你的老板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你又没有其他办法好好安抚他，这时候你只能以毒攻毒，用另一种焦虑让他暂时忘了现在的焦虑。因为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注意力只能被一种焦虑占据。而老板心中的各种焦虑，某些对你有利，某些对你不利，所以你可以唤起对你有利的焦虑，用来替换对你不利的焦虑。不过请记得， 这只是暂时止血的急救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说了一般人在谈判中容易犯的错误吧。在对手焦虑的时候，一般人最常做的回应就是安抚对我方不利的焦虑。但是当你安抚了对手心中对你不利的焦虑之后，对手也不一定会采取对你有利的行动哦，他会继续寻找更多的焦虑来让你安抚。而在你好不容易一一处理好这些焦虑之后，他可能已经跑去和别人交易了。所以谈判老手未必会花时间去安抚对手的焦虑，他甚至会让对手觉得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焦虑。谈判老手会做的是去撩拨对手心中对自己有利的焦虑，以诱使对手做出对你有利的行动。例如在买名牌包的时候，如果顾客一直嫌太贵，厉害的店员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安抚或解释，反而会强调这是限量商品，季节限定，以撩拨顾客再不下手就买不到的焦虑。当一个人的新焦虑不断放大，他的旧焦虑就会不断变小。当你担心再不买就会断货，这时候价钱的高低暂时就没那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独门的谈判技巧，我称之为焦虑跷跷板。请你在心中想象一个跷跷板，两边各有一种焦虑，一种对你有利，一种对你不利。当一种焦虑变重，另一种焦虑必定变轻，反之亦然。在这个技巧中不存在两者同时增加的状况。以老板心中的焦虑跷跷板为例，如果今天老板疯狂地要求大家尽快出货，不管员工是否需要彻夜加班，也完全听不进员工的反弹，这时候你该做的不是继续向老板讨价还价何时交货，而是抓出另一个老板会在乎的焦虑，例如成本增加，并顺着老板的意思用完全支持的口吻向他报告。你可以这样说：老板，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指示尽快出货，不过如果要加快交货期，生产线可能要加班四个大夜班次，加班费的支出会是120万元，赶工之下瑕疵品替换成本可能会增加 30%，所以总成本可能会增加 70%。 你用支持老板的态度提出具体的数字，把老板心中对成本增加的焦虑有技巧地放大了。如此一来，尽快出货这个焦虑就会自动缩小，原本一心一意只在乎交货期的老板会突然清醒，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为了赶工花这么高的成本。如果成本增加这个焦虑还是无法使老板冷静，那就代表老板不那么在乎增加的成本这个焦虑点。这时候你可以再丢出几个老板可能会在乎的焦虑，例如品质或商誉等等，接着再用同样的方式提醒老板赶工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风险。例如如果你的老板一向在乎品质，你可以以品质为焦虑点对老板说：老板，我们会尽全力在期限内交货，不过要先提醒您，这么短时间内赶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掉色或拼接处不平整的瑕疵。 A 客户是个很严格的厂商，万一到时要求我们回收重做，一来一往可能会耽误 A 客户更多的时间。而如果你的老板最重视商誉，你可以这么说：老板，这批产品是 A 客户今年要发表的新产品，到时候发布会会有多家媒体采访，如果因为赶工而让产品有瑕疵，会影响 A 客户今年的新产品上市，也会对我们公司的商誉造成严重伤害，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当你点出并放大一个新的焦虑点，无论如何老板旧的焦虑点都会自动缩小。即使旧的焦虑点仍然是老板心中最大的焦虑点，但此时你已经让老板摆脱不顾一切要追逐旧焦虑点的疯狂状态。当然有时候你还是会遇到非常固执的老板，坚持既要尽快出货又要成本不能增加，既要缩短交货期又要维持一定的品质， 遇上这么固执的老板，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也别担心，因为焦虑有另一个特征，就是焦虑会在心里自动发酵。你在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老板可能因为面子或不相信你的说法而暂时不接受，但离开会议室之后，你埋下的种子会开始发芽，老板会不自觉地开始担心你所说的状况。这时候只要结合前面几堂课教你的技巧，在你和老板的正式沟通管道中使用正确的行为语言和老板互动，老板的判断就会慢慢向你趋近。以下我们列出几个老板心中三个典型的焦虑跷跷板，你可以视情况来运用。第一个跷跷板，举个例子，当老板在疯狂焦虑速度慢，要不顾一切提高生产速度的时候，你要老板降低速度是没用的，你必须用品质会变差或成本会飙高多少这两种焦虑来提醒老板，老板才会放慢出货速度。又或当老板在抱怨成本太高的时候，你可以提醒老板降低成本后品质会下降多少或速度会变慢多少。简单来说，你所说的所有建议如果能从老板心中的焦虑点出发，你对老板的说服力就会自动放大两到三倍。这里有个谈判老手的提醒，当你在描述焦虑点的时候，请用负面说明，因为你的目的是用新的焦虑点去取代旧的焦虑点，焦虑点如果用正面说明的方式表达，效果会大打折扣。例如品质差和速度慢也可以说成品质高和速度快的取舍，但这么说的心理效果会差非常多。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向各位介绍完整的焦虑跷跷板技巧。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重点一，焦虑是人类情绪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最能引发行动。重点二，谈判老手会把时间花在撩拨对自己有利的焦虑，而不是安抚对自己不利的焦虑。重点三，焦虑跷跷板是一种焦虑管理的工具，用来放大对手心中对我方有利的焦虑。重点四，老板的焦虑跷跷板有三种典型，分别是品质差和速度慢的跷跷板，品质差和成本高的跷跷板，以及速度慢和成本高的跷跷板。重点五，说明焦虑点时请用负面说明。以上五个重点希望你在谈判的时候能够无往不利。我是谈判大叔，我们下次见。